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震撼宝岛各界，土耳其著名杂志介绍法轮功，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1日至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土耳其创刊最早、销量领先的著名杂志《新当代》在刚刚出版的四月刊中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实地采访了多位法轮功学员后撰写的。文章以四个整版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文章说，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因为法轮大法在世界上传播的国家越来越多，在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们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同时，为唤醒政府和民众对这场迫害的关注，一直在用平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4月3日，加拿大安省约克区警察局在半锦市举办了主题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的庆祝活动，众多社区居民及社团踊跃参加，包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约克区警察局负责歧视犯罪问题和文化多样性的警官马克·托平表示，他很早就了解法轮功，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并表示他们会尽可能帮助在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凌源市年仅50岁的法轮功学员侯延双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监狱城第一监狱9年，被迫害出现脑血栓症状，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狱方称不转化就不放人。据近日消息，侯延双3月3日就已经在沈阳监狱城被迫害致死，家属亲朋前往辽宁沈阳监狱城第一监狱处理后事。
黑龙江省阿城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崔秀菊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监区，她抵制恶警的无理要求，拒绝穿号服，从3月20日开始绝食抗议迫害，短短的几天时间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大队长于洪波、干警王山强行灌食，还叫犯人卢珊珊、夏丽华、王桂花、王丽娜把只剩下一口气的崔秀菊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山东高密市法轮功学员毛永芳在山东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的已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近来家属去看望时都是被人架着拖拽出来，下肢几近瘫痪。
湖北武汉市新洲区残疾人徐喜旺于3月18日凌晨5点被三店派出所和综治办等机构共十来人撞倒大门，把在床上的他拖出了房屋，塞进车子里，绑架到留级洗脑班迫害。徐喜旺遭毒打、打毒针等迫害，致使他精神失常。3月29日回家后，连熟人都不认识，不敢在家中待。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山东龙口市警察绑架陈燕，亲人挂牌营救。山东省龙口市法轮功学员陈燕女士被石梁镇派出所绑架，关押在龙口市张家沟看守所，至今已经半个月了。期间警察不让家属会见，陈燕家人从北京为她请了正义律师，按照法律规定律师有会见当事人的权利，但龙口市国保大队无视国法，以领导开会、领导不在家等种种借口故意推诿刁难律师，不让会见。4月1日，陈燕的父亲、姐姐、女儿一同到公安局国保大队递交无罪释放申请书，国保大队的人一直不敢出来接待。无奈之际，陈的80多岁的父亲打出了还我女儿的牌子，陈的女儿也打出了还我父母的牌子，站在公安局门口，很多过路人上前询问围观。后来从公安大楼里出来一个人恐吓家属，一会儿又出来一人给家属录像，一人打发家属说，你们走吧，找懂法律的来，明天来接见。第二天4月2日，天气很冷，家属一早就来到公安局接待室，出来一个自称是国保大队姓郭的男子对家属乱吼，该男子一会儿就心虚地匆匆走了。家属没有办法，只好又在公安大楼门口打出牌子，一国保大队的人出来，气急败坏地向家属吼。家属问他姓名，自称不能告诉，告诉了怕给上网，并让家属赶紧把牌子收起来然后再说话。家属于是收起了牌子，国保大队该人还觉不行，还要把两个牌子扣起来。其人胆胆突突的样子，话没说完就跑了。目前龙口市法轮功学员曲建琴、刘长元、陈燕三人被劫持在张家沟看守所。
李文栋现任吉林省四平监狱监狱长，曾任四平监狱预办企业石岭水泥厂的厂长。李文栋任监狱长以后，主使对被非法关押在四平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其中5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多的被致伤残，有的被迫害致精神失常。今年3月份以来，四平监狱继续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3月16日，法轮功学员邵长普被迫害致重伤。
今年3月，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人民医院医生吕海燕因修炼法轮功坚持信仰，被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新疆石河子市法轮功学员杨红于4月3日下午2点被国保大队许宁东等人绑架到市第一看守所拘留。法轮功学员瞿云平、于永霞、龚永忠、杨小慧、王怡贤、杨小平、 老梅等人先后被610绑架到洗脑班。参与绑架的有国保大队恶警许宁东、周少春、何广新、王海军等。
本周41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4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你们师父万岁。在河北平山县的一个个体企业里，有一名法轮功学员经常给工友们讲真相，劝三退。工友们也经常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以及九评共产党等，大家都做了三退。以往这位学员每年还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年历贴在车间里。这个企业的老板也经常能听到真相，看法轮功真相资料，他知道法轮功是被中共迫害的，很同情法轮功学员，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学员。今年法轮功学员除把大法真相年历送给每个工友一份，同时也给老板家挂了一个真相年历。今年正月里的一天，老板对着这位大法弟子说：“你们师父万岁。”大法弟子告诉老板说：“你这么说很好，你会得福报的。”就是老板明白大法真相后的这发自内心的呼喊，真的给他带来了好运和福报。同行的其他企业都吃不饱，业务不多，可他这个企业却是干不完的活，而且还给工人们加了工资，企业经济效益好了，工人挣钱也多了。以前效益不好时辞退的工人现在又回来了，老板和工人们天天都是乐呵呵的。
等死的老人获福音。黑龙江省山区一个小镇上的韩仙老人，88岁，一身重病，卧床近2年了。前段时间韩仙老人因排尿不出住院20多天，吃药打针始终不见好，医生说老人年岁大了，不能动手术，回家养着吧。韩仙老人被接回家后没几天，就从床上掉到地上4次，人也糊涂了，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了，看样子快不行了。老伴儿在床前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奇迹又出现了。韩仙老人开始能吃点饭了，能排出尿了，并排出一根细如白绳约一指长肉质的东西，总共出现了4次，从这以后老人排尿更顺畅了。以前韩仙老人因害怕中共，不同意老伴练功，现在他不怕了，支持老伴。韩仙老人以前冬夏浑身冰凉，全身刺痒钻心，如今全身都发热，也不痒了，后来能从4楼下来出来溜达了。今年3月10日和11日，韩仙老人连2天梦见有人说，大爷，你的病全好了，都给你清理了。从那以后他的身体真的好起来了。原来等死的老人现在越来越健康了，他别提多高兴了，万分感谢大法师父，因为法轮大法救了他的命。
迫害大法修炼者，恶报祸及家人。于发奎是济墨市段坡兰镇东瓦三村人，60多岁，这些年厄运降临，坏事不断，儿子出了车祸，儿媳离他家而去。听他村里的人说，于发奎挺惨。他村里的人不解，于发奎看似为人还可以，为什么这么倒霉？其实村里人不了解的是，2003年，山东平度法轮功学员赵明祥因发法轮功传单被于发奎抓住，恶意报告了派出所。 赵明祥被段坡兰派出所带走后，七八天后被警察迫害致死，尸体被扔在瓦格庄草垛后。即墨公安为了推卸责任，找了于发奎做假证，证明赵明祥是病死的。事发不久，于发奎的儿子出了车祸，后儿媳离家而去。于发奎不仅恶意举报，还做假证，导致法轮功学员赵明祥惨死。上天不会放过迫害修佛法的人，于发奎遭了报应，祸及儿子和家人。
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所长何燕遭恶报患癌症。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是湖北省武汉市唯一的女子看守所，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的武汉市女性法轮功学员都在此看守所被迫害过，绝大多数非法关进洗脑班的女法轮功学员也在此看守所受过残酷迫害。目前46岁的所长何燕已患卵巢癌，手术后只能接受化疗，每隔20多天一次。当地《楚天都市报》在3月25日 A13 版头条登载此消息，何燕所在女子看守所曾被协党公安部授予所谓集体一等功。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4月2日至3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每年一度在瑞典中部舍夫德市举办的健康博览会，并再次成为人们瞩目的亮点。展会组织公司安排法轮功学员每天进行2场功法演示，该公司还把法轮功学员练进功的图片放在博览会宣传册上，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台前观看图片，学蝶指莲花，并与学员们交谈。展会特邀知名吉他歌手克拉瑞安找到学员们，表示他要学练法轮功。不少人在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后，签名要求瑞典政府帮助制止迫害。
3月26日、27日和4月2日、3日连续2个周末，日本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爱知县丰田市水源樱花节，在舞台上进行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演示。这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7年参加这一活动。学员们在草坪上打横幅、放看板练功，在舞台上演示功法，向游人们发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这次活动使很多市民们知道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大法，希望有更多的人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西澳法轮功学员于3月20日参加了博斯市唐人街北桥威廉姆街文化节。首次举办的文化节吸引了众多的游人，身穿金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和腰鼓及舞龙表演，在文化节上格外引人注目。不断有游客来拿取传单了解真相，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金龙在法轮大法好和喜庆的音乐声中出现在人民眼前，将文化节的气氛推向高潮。
真善忍国际美展3月28日在法国海滨城市西部圣马罗市政府展厅拉开序幕。当天，圣马罗市副市长前来为画展开幕表示祝贺。他认为，这些优秀的美术作品能在这里展出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玛丽·克莱尔是一位医疗及社会福利协会主席，她特别喜欢美术。在看完后，她表示：“这是我第一次参观真善忍画展。”我觉得有一种非凡的美，今天这个画展令人深思，我们了解到中国一部分人的生活现况，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很美满。 我的工作就是为生活困难的人争取权利。今天我了解到有些国家仍然在压迫自己的百姓，我觉得我们很幸运，但是我们不能漠视不管，我们应该心存正义，时时对无助的人伸出援手。法国西部报刊登报道了真善忍美展的文章。
神韵艺术震撼宝岛各界，神韵艺术团连续第五年应邀亲临台湾，自2011年3月12日起至4月17日，依序在桃园、基隆、台中、嘉义、台北、高雄、台南、彰化八大城市巡回演出，其中桃园、基隆为首都上演，演出城市规模创下历年新高。至本报道截稿日，神韵艺术团已在桃园、基隆、台中、嘉义、台北进行26场演出，观众爆满，家评如潮。神韵回应要求，将于4月19日至21日3天回师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加演3场，以饷向余以及渴望再度观赏的民众。4月2日下午，吸引大批主流精英入场，共赏全善全美的神韵风采。神韵在台北市的第二场演出持续大爆满盛况，震撼台北主流社会与文艺界。连续第二年观赏神韵的台湾知名大报《自由时报》董事长吴阿明笑着表示：“很好，很好看。”吴阿明特别欣赏神韵艺术团乐团的演奏功力，现场演奏让我很喜欢。他并强调，看完神韵演出后，会让人更珍惜台湾所拥有的自由社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湖南岳阳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入心真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在大法中修炼已经15年了。记得刚得法时，我很虔诚，如饥似渴的学法。我在工作繁重、家庭不顺的情况下，坚持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是老弟子们手把手带我过来的。那时我遇事就哭，找同修们诉说，同修们没有嫌弃我，总是耐心地开导我。老弟子们的言行深深地感动着我。我是在党文化中长大的，对修炼的认识曾经是一片空白。初得法时，我对法的认识很低，只听到老学员讲大法好，就很珍惜，只想多学快学。读完第一遍转法轮后，书中到底讲了些什么我全看不懂，只记住了4个字，不失不得。后来学法就形成了习惯，高声快速的朗读，囫囵吞枣，学法很少入心。我也努力地背过几遍法，背法的心态也不好，心急火燎，像赶任务，背一遍下来也没有明白多少法理。后来听说抄法可以增加智慧，稳住心，我又开始抄法。抄法也是抱着急躁的心态赶速度，字写的东倒西歪，连笔画都不到位，丢字落句，掉段落，一遍抄下来也是错误百出。参加集体学法也能反映出我的急躁心理，我总是坐立不安，嫌同修读得太慢，错误多，只想快点读完一讲完事儿。轮到自己读时更是匆匆的，连标点符号的地方都不想停顿，所以集体学法对我来说也只是图个急行事，很少领悟法的内涵。我在修炼的路上摔了几个大跟头，渐渐地醒悟了，得了法不认真对待学法是不尊师敬法的表现， 也是对师父、对大法犯罪，是修炼的大忌。我决心从零开始认真对待大法。近半年来，我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法的心态，要求自己学法入心，抄法时一笔一笔认真的写，工工整整，用正楷字写，这样抄法既正了字又正了心，真是字正心也正，心正字才正。读法时我改变急躁的习惯，放慢了速度，把一个字一个字读在嘴里，看进眼里，记在心里，不时停下来理解一下，对照法找一找自己的不足。哇，原来大法这么博大精深呐！我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学过法似的。学法时有时流泪，有时欣然一笑，层层法理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从没有感到过的幸福美妙，我看到了自己的进步和提高。我由于学法入心，三件事做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家庭环境也大大改善，变成了良性循环。如果说以前学法是敷衍，现在是我从生命的本源渴望同化法。以前学法是走形式，现在学法是感恩，是接受法赐予我智慧和力量，得到师父的加持和呵护。我是宇宙中最幸福的生命，我心中装进了宇宙大法。如果以前学法是为了个人提高，现在是为了我世界的众生能够得救而学，是为了其他大穷的主和王而学，为其他主和主所代表的庞大生命群而学。学法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更好的走正走稳师尊安排的路。以前是自命不凡愚昧的对待学法，现在是卑微恭敬的学。因为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的一切就是法构成的，我就是应该这样对待学法，学法入心。我会这样坚持学下去，如果我坚持学法入心的话，我相信我会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不再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我会脱胎换骨，改变那千百年来人的骨子里形成的理。我会将自己成就为一个大觉者，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我会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我会带动我周围的同修更好地注视正法。最后一句话与同修共勉，学法入心真好。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西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念正就能清除邪恶。看了明慧网2011年3月28日的交流文章，在大陆讲真相要展现大法的威严，我很有同感。同修在文章中说，大法弟子一定要硬实起来，这样有利于增强被救度民众对大法的信心，有利于启迪各界众生的正念。其实不仅江蛤蟆和中共邪党欺软怕硬，一切邪恶分子都具有欺软怕硬的特点。那些610分子 和恶警更是如此。他们迫害的重点对象就是那些他们认为没背景的、社会地位低的、软弱可欺的、听话配合的学员。对于那些正念足、有威严、不好惹的大法弟子，他们从来不爱招惹。同修所说的应试，实际上就是修炼人当时情况下的正念，而不是常人的争斗心。2002年，我结束了邪恶对我网加的一年非法劳教回家后，某一日晚上有人按门铃，我开门一看，原来是迫害我的政保科科长、书记等一行几人。我往门口一站挡住，手指着科长，义正辞严地说：你凭什么进我家的门？你有什么资格进我家的门？你表面看像个人，实际上你不干人事。他们显然被这闷棍敲得震住了，站在门外一动不敢动。我继续大声斥责道：你堂堂七尺男子汉，又头顶着国徽，拿着人民给你的俸禄，靠欺骗过日子，你算什么警察？当时是他以欺骗的手段将我骗到拘留所，而后非法将我迫害一年，你这样做能对得起谁呢？你就不感觉到亏心吗？你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吗？他们站在门外，走也不是，站也不是。这时我手指着书记说：你可以进来。协党书记看看左右，很听话地进门了，其他人也很知趣地退了出去。进门后，书记好像做错事一般，反反复复重复着一句话：这个事指我被迫害一年，你不能怨他。从后来传来的消息，自那以后，那个科长到哪个大法弟子家去回访，都不再进谁家门，吩咐部下进去，而自己则站在门外独步抽烟等候。也是自那以后，他们从来再也没来过我家骚扰破坏过。在大街上，那个科长看见我远远就躲开，而那个协党书记见了我早早就给我笑嘻嘻地打招呼。为什么那天能在那种场合下在我身上展现出法轮大法殊胜、镇邪、灭乱、金刚不坏的威严一面呢？是因为我当时的言行符合了法对我当时所在那一层次的心性要求，体现出一个大法弟子的正念。2009年初春，我乘坐长途班车去几百里以外没有大法弟子一个县城散发真相资料，当散发到大约一半时，我被便衣警察绑架到当地公安局国保大队。起初他们一个个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打板凳，要杀要剐的，那阵势还真吓人。经我给他们反反复复一波又一波讲清真相后，他们表示不想迫害我，但他们的上面不答应。此时我既慈悲又威严地告诉他们，法轮功总有一天要平反，平反一词只是针对他们的接受能力而言的，而且指日可待，等到那一天你们再反悔可就没有机会了。现在正是你们选择的时候，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因为你们不珍惜我们师父此次给你们的机会而盲目听从上面指挥迫害大法弟子，必将给你们自己带来厄运，成为阶下囚。文化大革命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因听信上面的而参与迫害老帅，最终引弹自尽，就将成为你们的参照。因为我不认识你们的上面，更不认识你们的下面，我只认识你们在场的几位，到时候我只能指认你们几位绑架并迫害了我，那你们不就成了你们上面可怜的替罪羊了吗？公安局长和国保大队长几乎同时发问说：你真的会那么做吗？我郑重地点点头表示是。我的话对他们显然震动太大了，他们面面相觑，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只好留一人先看着我，其他人都陆续退了出去。面对邪恶的迫害时，大法弟子的正念不仅解体了邪恶于无形之中，而且也证实了至尊至圣的李洪志师父的法。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 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金镜要旨二，也三言两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浅悟对收废品同修的反馈的反思。我是做资料的，近日一位协调的同修来我处，说了一位收废品的同修反馈出来的一件事。收废品的同修说，我每周出去收废品时，在某一个地区经常捡到好多是完整的精美的小册子、传单等真相资料，而且数量还不少，这时间都挺长了。他还说，幸亏叫我捡到了，把这些真相资料我再去别的地区时再发出去，救人给发资料的同修弥补上。听后我发自内心的为收废品的同修，默默地在背后给发资料同修长时间的真能为大法、为同修、为众生负责的圆融补充的心境所感动，同时也引起了我诸多的反思。我想发资料的同修至今肯定不知道上述的事情，很可能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因为周周去发、周周没，误认为都叫世人拿去了、得救了，甚至还会认为这地区世人需要的真相资料多，以后让资料点的同修再给多做一些等等。今天若不听到这位收废品的同修的反馈，上述不正的循环状态还不能知晓。因为我是做资料的，珍惜大法资料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么好又这么多几乎没有损坏的大法真相资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世人没看或看了一下就丢弃呢？我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我们发资料的同修发得过多过频。二，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自身心性上的原因，不管它是什么原因，此事让我听到了这其中必有我需要修去的心和人的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做资料和发资料的在法上都是一个互相配合的有机的整体，此事的出现，发资料的同修有责任，难道我做资料的就没有责任吗？听到此事要向内找自己。我找到了，长期以来我有了一颗认为已经修续了的如今没有意识到的心，即发资料的同修需要多少资料，做资料的就应该做多少，满足发资料同修的要求，这是对的。但大体上做资料的应该掌握发资料的去向，并随着政法环境的变化，某一个地区发资料时间的长短，做一些相应的必要的数量上、次数上的调整。更重要的是随时修去我们自身出现的人心和形成的观念，多向偏远农村或同修少、资料少的地区，甚至是空白点去发，才是走好走正师父安排更多救人的路。可在我的潜意识中，有发资料的同修需要资料越多越好，发的越多救人越多，树立的威德就越大，那么我做资料的不同样也是齐心吗？所以很上心的去做更多的真相资料，实际上是很强的干事心。在长期做正实法的资料中而容易出来的干事心，就像形成观念了一样，在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又反复的出现了。结果从我做资料的源头开始就带上了这个心，将资料传给发资料的同修，也必然会给发资料的同修在发放资料时加进去这个多发资料多干事的拜物质的因素，使发资料的同修无形中也出了干事心。再从表面上看，发多少没多少，再生欢喜心等等。大法真相资料是用来救人的，如果资料做了不少， 发了不少，但世人没看，没能得救，那又有何用？也就失去了大法真相资料是用来救人的意义。在反思中，我悟道，无论你是做资料的还是发资料的，那一环节上，你都没有注意时时修去人心和形成的观念，都达不到救人的目的。试想，我有了，很上心的去做，这是不是人的心？如果没有这场邪恶的迫害，那还用做真相资料吗？肯定不用。迫害发生了，而且持续时间还较长，我们为了救人才向世人讲真相，做真相资料。如果形成了很强的干事心，这是不是意味着要长期的做下去？这长期的做下去，这是不是在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是不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了，而没有彻底的否定旧势力呢？而发资料也是如此，在一个地区发资料发惯了，环境熟悉了，往往一形成乐意到一个地区去做，多做勤做的观念。因习惯了做着顺手，就不乐意到偏远生疏的地方去开辟新的环境，去多发真相资料，去多救人的人的观念。因此，我们做资料的同修和发资料的同修，千万注意在用心去做去发的同时，一定要修去再做再发真相资料，证实法中形成的做得越多发得越多威德越大的观念才是关键所在，才是在彻底否定旧势力。
各位同学，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从政于律师被迫害所想到的。前段时间从明慧网得知数位北京律师被迫害的消息，心中非常痛惜，同时有一种负罪感。从法中个人理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那么邪恶对正义律师的迫害一定是针对我们的人心而来的，如果不是我们整体有漏的话，邪恶钻不了这个空子，阻碍我们通过法律途径正视大法救度世人。也许从前些年高律师被迫害开始，我们除了揭露邪恶迫害正义律师的罪恶并积极营救之外，忘了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向内找，比如对律师的依赖心、崇拜心、欢喜心和显示心，存留到现在好几年了，我们还悟不到，我即使意识到了，也没有真正在实修中去除。所以在涌现了更多正义律师的今天，还出现了邪党迫害多位律师的事件。我们曾经依赖常人，中国的总理被旧势力弄坏，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教训。可是对正义律师，我们又一次表现出不成熟的状态。本地去年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开庭，律师在堂上做了无罪辩护，参与旁听的同修中有一位忽然鼓起掌来，接着旁听的同修中很多也随着鼓掌。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清楚感到头顶上方的旧势力见修炼者的人心恨得不行，就要钻这个空子搞破坏。在人这边的表现就是法官马上变得凶恶，说要找出带头鼓掌的同修，而且一下子进来了很多警察和法警，气势汹汹地围住了旁听席。我们发出正念，同时请师父加持和保护。一位同修无私地站出来，对法官讲了几句圆融的话，窒息了邪恶，才平息了这场危机。我们长久隐蔽的人心，在修炼中难以找到的那些心，随时都可以给自己和同修以及身边的亲人世人带来损失。有的同修在同修被网判被绑架的时候，从来不查找自己的漏，找的是同修的不足，对610、国安等参与迫害的单位和人员的仇恨心、报复心、争斗心还迟迟不去，眼神和话语流露出的还是常人的情，思想中对邪恶的考验总是用人的观念和认识对待，对法的认识浮浅而常人化。本地今年又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开庭， 家人同样请了一位律师做无罪辩护，讲得有理有据，非常有力。此后，有同修就觉得律师的辩护词很好，建议将其当作救人的真相传单散发，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救度世人是应该的。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我们是住持正法的法徒，人这面正是大法的事，只有大法弟子能做，而真正能救了人的是师父和大法，是法的威力。律师也好，哪个特殊身份地位的常人也好，不管他为大法讲了什么好话，我们都不能出现特别的情绪，一切都是正常的，其实也是必然的。哪怕是将来哪天出现直接清算邪党的人，我们也不能人心浮动。共产邪灵早被销毁了，它的结果不是天象必然吗？浮动的人心只会成为旧势力考验修炼人、干扰师父正法的借口。有的同修说，我们地区这么多大法弟子发正念，可被非法开庭的同修为什么还是被网判了？发正念怎么没太大的作用呢？个人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基点不正？个人在为此发正念时，是以反迫害营救同修为目的的，用心局限在我们的同修免遭迫害，在这一定层次上同样是为私为我的。我们是否真正把救度参与迫害的610、国安、公检法等这部分众生放在心上了呢？其实这部分众生才是最危险的，我们用正念让他们放弃迫害大法弟子，无论结果如何，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这样慈悲对待呢？记得前年得知神韵来香港演出的消息，由于我们人心沸腾，欢喜显示急躁等等人心和情绪，最终使神韵来港未能成行，邪恶又一次钻了空子，造成了损失。时至今日，我们整体升华迫在眉睫，日本的九级大地震对我们何尝不是警钟？世人都在眼睁睁地指望着我们的挽救，我们怎么样做得更好，勇猛精进，抓紧救人呢？时间不等人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执着真幸福。与一位同修接触不多，但每次见到他时都感到他很快乐。不说与其他常人的家庭条件比较，就是与周围的其他同修的家庭比较，他家的生活状况也不算好，但他总是觉得幸福。为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忧无虑，修炼大法，放下了执着，就有幸福，就是幸福。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感受，曾经执着于邪恶的迫害，在原工作单位觉得生活很苦，有时甚至苦不欲生，以至于后来以考学的方式离开了物质待遇不错的工作单位。在磕磕绊绊的修炼过程中，执着的事情越来越少，幸福感越来越多。毕业后，目前工作还没有着落，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不小，但却常常感到很幸福，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确实是无忧无虑的感觉。原先的苍白头也换成了黑头发，与大学同学的黑头发变成苍白头形成鲜明的对比。修炼大法，且不说我们的未来将会多么美好，但就此生此世而言，放下执着，我们就会有如此的福分。有时想起来，那些因执着于邪恶迫害，执着于常人名利情而处于苦难中，处于半修不修状态中的同修，感觉很同情他们，因为我也是从苦中走出来的，我深知其苦， 更觉得着急，因为放不下执着，只会越苦越深。而且正法修炼的时间越来越少，走出执着和痛苦的机会也越来越小了。再不精进，那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段时间接触了一位因99年720邪恶迫害而放弃修炼的同修，其家庭生活条件在那里的农村很受人羡慕。他每月有近2000元的退休金，老伴儿对他也好，两个儿子都在大城市工作，收入也挺高。前段时间由于小儿媳妇要生孩子，他来城里照顾，但是由于与儿子儿媳的家庭矛盾，他常常叹息抱怨，近日竟然气愤不过，要把儿子儿媳从他买的房子里撵出去，说到执着处竟然痛哭流涕。看起来幸福美满的家庭，由于执着太重，感受到的竟是如此的痛苦。而他能接触到的几位看起来常人生活并不如意的大法弟子，整天都幸福快乐地忙活着，对比反差太明显了。老两口决定重新走进大法修炼，执着于名利情中，在得到满足的那一刻，确实能使常人兴奋，就算是幸福的感觉吧。常人也都在追求这些，但那种满足感或幸福感只是短暂的，过去之后，等待他的往往就是漫长的痛苦感了。所以，常人都说，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而修大法放下执着后的幸福却是宁静、干净和持续的，这还仅仅是目前在修炼过程中的幸福，更不用说将来的美好幸福了。看到一些由于害怕邪党的迫害而放弃修炼，执着于挣钱而放弃大法，和被常人的其他的情拖累而不能精进的同修，真是觉得太亏了，太可惜了。真心希望那些掉队的昔日同修都能冷静地想一想，理智的权衡厉害，别错失了这万古不遇的机缘。放下执着的同修们也有必要把放下执着的幸福展现给那些掉队的同修，让他们感受到放下执着就是福，走回修炼的路上走上幸福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读：在邪恶的黑窝中，我们更不能迷失有感。读了3月23日，在邪恶的黑窝中，我们更不能迷失一文，内心很是触动，非常感谢同修的理性分析。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算是一些补充吧。明慧网的文章，读者不仅是大法弟子，也有社会民众，因此揭露迫害的文章多是站在常人的角度，包括给海外正义团体组织机构写的呼吁信或调查报告，也是站在常人的角度而已，不需要也不能写高了。但是大法弟子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了呀。我看到在劳教所，很多同修都把自己当成被迫害者，把警察看成迫害者，刚进去时抵制迫害，时间长了承受不住，又接受了迫害，有的在黑窝里背叛了师父和大法，因此换取了减刑，提前回家，还以为自己并不是真心的，没有邪物开脱，甚至从黑窝里出来后，写严正声明时，也要写上在邪恶的迫害中，在高压下。有的还没出黑窝就考虑着以后怎么想办法去海外，避免再次被迫害，也有的因为怕心，怕再次被迫害而不敢堂堂正正的修炼，出来几年了也没写严正声明，在救助众生中弥补损失。而一部分坚定的同修则在身体上承受很多，还有很多同修在内心不自觉地认为，只要坚定不转化，就理所当然的要多承受，因此而随大流，不敢反迫害。我们是谁？是这场历史大戏的主角呀。世间的一切都因为我们而存在，因我们而动，包括黑窝里的警察。我们意识到自己应该唱主角了吗？世人在生生世世等的也是大法，也是被救度， 而不是在这场大戏中因他们的角色而被我们否定。我们看到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现很恶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反对大法，而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当我们真的把他们当成被迫害者，尽力去做好自己，帮助解脱因他们的角色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时，他们本性善良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除非完全没有希望的。否则每个生命都是多么渴望被大法承认，能在这场大劫中留下来呀。当我们把自己看成受害者的时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角色，警察是迫害者，大法弟子是被迫害者了吗？不是把自己降到人这儿了吗？到了人这儿，那就是人的状态，怎么能有法的威力呢？怎么能有好的效果呢？即使出了黑窝之后揭露邪恶，目的也是为了救人呢。有坚定的同修在黑窝里用到坚持这个词，我觉得很吃力。我们不是过去个人修炼，神在人间应该是坦荡如意的呀。孙悟空在磨难中可从来没有以受害者自居呀，何况今天的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北京是邪恶盘踞的中心，是啊，在邪恶的黑窝中我们更不能迷失。作为身在这里的大法弟子，我们更有条件也有能力在解体这邪恶的老巢中发挥正神的作用，为了解救不明真相的众生，真正的被迫害者，让我们的思想和信念先走出人吧。